美国是人权与言论自由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。4月17日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，简称哥大，的数百名学生在校扎营，他们要求以色列军火商相关企业从哥大撤资。抗议活动引发连锁效应，美国各地大学校园掀起反犹太的示威浪潮，包括哈佛、耶鲁、麻省理工、南加大、百克莱加大、纽约、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名校，学生与教职员也声援挺巴勒斯坦，要求支持加萨停火，停止和以色列企业合作。在学生扎营抗议期间，哥大校长沙菲克 Nemat Talat Shafik 屈服于反以色列抗议者的压力，授权纽约市警察局入校清场，并逮捕大量学生。不久，美国各地超过100所大学，加上其他国家20多所大学加入抗议声援的行列。名列常春藤联盟名校的哥伦比亚大学，学生运动的渊源颇为深远，无论是越战、反种族隔离和近代的伊拉克战争，对于反战与种族平等的议题挺身而出，学运的传统已经内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部分。在哥大学生抗议期间，有一视频报道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被学生问到，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人，你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。这位副校长支支吾吾半天，最后拒绝回答。6 Park C 这种舆论环境看起来可笑，实际上非常可怕。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人，居然能够成为一个美国大学官僚无法回答的问题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如果回答不是人，那他就是个违背普世价值的反人类的畜生，那怕他心里这么想，他也不敢说出来。如果回答是人，那就是承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种族灭绝，那就是反犹。美国众议院不久前通过《反犹太主义议事法案》，严禁美国人反犹。根据这个法案，美国人不能在言论中提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，不能提及犹太人掌控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媒体，不能谈论犹太人更忠于自己的种族和以色列而不是美国，甚至不能谈论圣经新约中犹太人出卖并谋害耶稣的情节。犹太人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，犹太人在美国获得了超国民待遇，以色列获得了比美国更高的政治地位。美国人可以骂美国，但不能骂以色列。美国人可以骂白人、黑人、墨西哥人、华人，但不能骂犹太资本。美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了以色列的殖民的，难怪有人认为以色列才是美国的干爹。美国社会谈论的反犹不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判断，而是一顶党同伐异、杀人诛心的帽子。只要你不完全支持以色列，只要你同情巴勒斯坦，只要你对那些呼吁解放巴勒斯坦的学生打压不彻底，那你就是反犹。在美国，坚定不移地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才能算是人，其他的都是哈马斯，是人形动物。美国公众人物一旦被扣上反犹的帽子，结果是可怕的，会被舆论搞臭，被开除公职，被赶出主流社会，企业家会遭遇华尔街资本的封锁和围堵，明星会遭遇各大企业撤回合作，断绝广告，学者会被各大高校、学术机构封杀，政客会被直接踢出上层阶级，在自己国土上沦为政治贱民。时至今日，美国各大高校已经有接近上千人被逮捕，其中不但包括大量的学生，还有很多的教授，某些教授其实根本不反以色列。引传有个60-70岁的老太太只是路过，顺便看一下学生，就被粗暴的美国警察冲撞按倒在的，脑壳撞在水泥地上。老太太大呼：“我是教授，我是来看学生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结果没有用，直接铐上带走，并呛看学生。 学生在支持谁，反对谁，都是什么货色，我们不知道吗？就好比一个美国人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散发传单而被美国援警逮捕，这个人只是散发了一些空白的 A4 纸，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写，但美国援警非常气愤地说，闭嘴，谁不知道那上面应该写什么？这是多可怕的新政与偏见，和我们史书里说的道路乙木差不多，无论是封建典故还是苏联笑话，都编不出这么离谱的情节。在美国，对于犹太人和以色列来说，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，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。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，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。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，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。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，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纳粹的魅影将会重现。如果一个国家的精英连是不是人这么简单的价值判断都无法回答，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已名存实亡了。现在他们不能回答巴勒斯坦是不是人，将来就会被问美国人是不是人。德国牧师马丁内默勒 Martin Niemöller 的一首小诗《沉默的代价》，当纳粹逮捕共产党人的时候广为人知，他是纳粹时期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曾作为希特勒钦点的囚犯被关押八年。当纳粹逮捕共产党员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。当纳粹逮捕社会民主党员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社民党员。当纳粹逮捕工会主义者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员。当纳粹逮捕犹太人时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当纳粹逮捕我时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我说话了。何其讽刺的，这首诗也可用在现在的美国身上。只要以色列不停止在加萨地区的杀戮行为，只要美国不停止支持以色列的暴行，美国的大学生抗争将不会停息，美国的人权与言论自由笑话也会不断爆棚。大家可拭目以待。